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实用护教学，黄雅各老师主讲。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黄雅各老师。大家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基督教实用护教学第24课，总共是24课，现在第24课也就是最后一堂课了。我们在这堂课的结论呢，是如何讲述故事、耶稣基督和福音。基督教实用护教学，我们在过去一再的强调，什么叫做实用护教学？实用护教学就是要能够传福音的，才叫做实用护教学。所以实用护教学的目的就是要能够传福音，不单单会辩护我们的信仰，为什么我所信的是又真实又确实的，又真又确的信仰。我们从真理的方面我们能够辩护，我们知道怎么样子与慕道友、福音朋友甚至不相信的朋友们如何怎么样子来辩论，将我们的信仰能够很清楚地表达出来，而且也能够指出来为什么他们不相信的背景是什么，也能够了解他们的背景。可是呢，我们不单单只是会辩论呢，可能你的逻辑很清楚，你辩赢了，可是呢却失去了你的朋友，那完全没有达到目的，所以这不就不实用的护教。实用的护教一定要能够将护教转化成为传福音，能够带领人信主。我在过去许多年在很多的福音聚会里面、布道会当中，也许多人的呼召，感谢主，在各个不同的场合里面传福音，也有个人的布道，也有公开的来传福音，的确有许多的人决志信主。那感谢主，因为护教，我们认定护教的实用的目的就是要传福音，所以我们在最后一课呢，我们就讲到耶稣基督和福音了。所以我们在护教的目的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要能够将我们所相信的福音很完整的而且很清楚的能够表达出来。所以分享福音就是我们基督教核心的信息，是耶稣基督以及他的拯救。基督教核心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生、他钉十字架与复活。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耶稣基督的降生，很多人喜欢去庆祝圣诞节，其实圣诞节在圣经里面究竟是什么时间并没有记载，有记载到耶稣基督的诞生，可是却没有记载到什么时间。所以有些基督教的教派里面的圣诞节的时间不见得一样，有些甚至不过圣诞节的。可是呢，受难节跟复活节在不同的基督教教派里面每个宗派都会过的，因为他们了解说耶稣基督的受死在哪一天，可以计算得出来，因为是从逾越节开始往上推算就可以计算得出来。所以耶稣基督的受难节就是逾越节，耶稣基督的复活节呢，就是从逾越节往后推三天嘛，所以很容易能够计算出来，也就是在犹太节期里面的纪念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的节日。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说耶稣基督的生是为了他的受死，他的生是为了他的死，他的钉十字架为我们受死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我们的生。所以说耶稣基督的生死复活是我们信仰的中心，这是他为我们全人类所完成的救赎计划。这个核心的真理不单单是基督教福音的核心，更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基。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承担了世人的罪，以他的死作为代价拯救了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这是我们福音的中心。所以我一定要能够把握住这福音的中心，将这福音中心能够传达表达的清楚。所以千万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只是讲说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啊，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你就要下地狱啊，你知道的你会不会上天堂啊， 我知道有一种福音的传承方式，就问人说，你知道不知道，如果你今天晚上死的话，你能不能确定你会上天堂？这不是那么单纯的。我们信仰不是说买了一个保险，以后我们有一天我们死了以后呢，来到天堂门口，我们可以把这个保险单拿出来给这天堂门口，是不是彼得的，可能是使徒彼得，给他看了以后他会让你进去，不是这样那么单纯的。我们基督教最中心的信仰是耶稣基督的出生、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拯救。所以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是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那天就开始的，不是等到我们死了以后再上天堂，应该是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那天开始，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我们得到重生，那个时候我们就过着一个在地如在天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是一直到永永远远，包括我们的肉身死亡以后，我们永远与耶稣基督同在，直到将来耶稣基督再来新天新地的时候，这是我们的永生。因为永生应该是从今天开始，所以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是在整个福音信息的中心。 J.I. Packer 派克写了一本非常好的书，叫做《认识神》，讲得非常的详细。他说耶稣基督的拯救是使人与神和好、恢复关系的唯一的途径。所以福音不单单是一个抽象的宗教理论，更是关乎人的终极的需求，就是创造主重新建立与人亲密的关系，这个是关乎人类存亡的问题，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牺牲正是实现了这一个目标。另外一本书我也是非常推荐的，就是路易斯 C.S. Lewis 所写的《返璞归真》。在他《返璞归真》里面，或者原来的英文的这个 名称呢，这书名就是单纯的基督教 Mere Christianity， Mere Christianity 就是单纯的基督教。他说耶稣基督到来不单单是表现是神在历史上的一种干预，更是神爱的具体的表现，透过他的死亡和复活，神为所有信他的人打开了一下通往永生的道路。耶稣基督为世人所承担了他们本来这世人应该所承担的罪的惩罚，而这样子的信徒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以免受到神公义的审判，而能够享有与神和好，而且能够永远的同在。所以福音不单单是一个历史的故事，过去的事情更是现在事，所以每一个人现实生活都有非常重要的相关性。比如说麦高福 Alistair McGrath 在他写的这本书叫《叙事护教》当中特别讲说，故事能够传递深刻的真理，有非凡的力量。这个故事不单单能够帮助人理解复杂的神学的概念，更能够引起他们在情感上面的共鸣。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面，耶稣基督在传道的那三年半的时间里面，常常用比喻、用说故事的方法。所以我要先要理解说什么是福音的信息的中心。我讲到要传好耶稣基督的福音，很有意思，我就想起来有首歌叫《我爱传主福音》，传那美好的福音，传讲天上妙事，传讲耶稣基督为人死，我爱传主福音。大家可能哼起来都会唱那首歌呢，在原来的英文的歌词呢，名字就是 I love to tell the story， 我愿传讲那故事。所以福音就是那好故事。什么故事呢？耶稣基督的好故事。所以我们讲到福音是基于四个关键的真理。第一个讲到神的爱，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将我们的信仰最中心用一节圣经里面把表达出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第一个中心是讲到神的爱。第二呢，讲到人的罪。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讲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罪让人与神隔绝，没有办法与神和好。 因此亏缺了神荣耀，而罪的工价乃是死。这里死不是只是死肉身的死亡而已，在圣经里面讲到死都是死隔离，我们肉身的死亡是我们的灵魂与身体的隔离，但我们灵命，我们灵魂的死是什么呢？灵魂的死就是灵魂与神隔离啊。罪的工价乃是死呢，就是因为罪让人与神隔离了。但有人说，哎呀，这是神好残忍呢，我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只是偶尔贪点小便宜，偶尔撒个小谎而已，神都要让我死了。其实如果你自己去想啊，真正的这些所谓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这些都是罪行啊。偷抢杀人放火，你说小罪吗？我撒一个谎能不能算罪呢？我考试做个弊能不能算那个罪呢？我有时候稍微骗下人，我能够得到一些自己的好处，这个算不算罪呢？这个小事嘛，神怎么那么残忍，让我这样子就要死亡啊？其实这里讲的隔离是什么呀？就讲了我们刚讲的那些罪呢，都是罪行。罪行的最根本就是一个罪性，这罪性是什么呢？很简单，罪性就是我们拒绝这位真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心中作为神，而我们自己要当自己的神，很简单的。所以因为罪性造成了所有的罪行，而这罪性呢，是我们拒绝神呢、我们拒绝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我们的神，而我们自己要来做神，所以是谁与谁隔绝呢？虽然我们不能说是神与我们隔绝，而是我们自己要将神推出我们的生命以外，我们自己要与他隔绝。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很简单嘛。因为我们这样子自己要成为自己，当作自己为神的这样子的意念在我们心中，这是这个罪性，让我们自己与神隔绝了，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死。第一个讲到神的爱，第二讲到人的罪，第三就讲到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是福音的中心，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埋葬，然后呢第三天复活了。因为耶稣基督的死钉死十字架，为我们罪赎付上代价，然后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战胜了死亡。他的生是为了他的死，他的死是为了我们的生呢？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复活让我们认同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灵魂能够得到复苏，我们的灵魂得到复活，就在相信主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的那一刻，我们的灵魂就复苏了。我们的灵魂复苏就从那刻开始，我们就得到那永生，因为通过了他的复活，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带给所有的信徒有永生的盼望。所以讲到神的爱，讲到人的罪，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第四呢，当然要有很清楚的邀请。所以福音不单单是在历史上的事实，还是对于每一个听到人所发出信仰的邀请。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这意味着救恩不是通过人的努力而来的，而是神恩典的礼物。福音的邀请，所有人通过信靠主耶稣基督接受神的宽恕和救赎。所以这个是四个福音的中心。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效的来传达这福音呢？当然福音的传递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过程，我们根据所听众他的具体的情形来做调整，不同的文化背景信仰对福音的理解都会有所不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向什么样的人，要做什么样的人来传讲什么样的福音。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二节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所以传道人更要学习如何灵活的适应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然后来更有效的将福音的信息与听众的生活与思考能够联系起来。我曾经有这样子的经历，我到苏北那个地区，确实什么地方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在那个时代里面，我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也不会让我们知道究竟在什么地方，然后下了地方，然后就带了走，要走了个大半天，然后才到最终的地方，所以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不太清楚。 可是呢，在还没有到达之前呢，晚上我先请你在这个小镇上面吃个晚饭吧。他就带我说，来请你吃一下这边土产。过了一下，他就去外面买塑料袋倒出来放的麻油酱油，他吃吃吃，好吃，这是我们这边特产。所以吃两口，哎，脆脆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吃完了以后呢，才跟我讲，哦，那个是狗肠子，狗的肠，我没有吐出来，而且很乐意的把它吃完了，因为这个是当地的习俗。所以之后呢，他就非常接受我们，就说，哎呦，原来这位黄老师真的能够活得跟我们一样，能够过我们这边的生活。啊，所以我们在那边教在那个地方的信徒，那边的传道人，在那段时间里面呢，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其实每天就是大米饭，然后就蔬菜，蔬菜很丰盛，都是当地自己栽种的蔬菜，然后就收割起来就吃蔬菜，很少有肉的，在那个时代里面，二十多年前。所以你要能够生活的跟他们一样，然后在那个地方当地的这个上厕所的，没有什么厕所的，其实都是一个坑的，所以要能够生活的一样，知道他们的情形，能够生活的跟他们一样，然后能够思想的跟他们一样，然后我们能够将我的福音更有效的传达。所以其实在西方的大量的印刷术，用铅板的印刷，能够大量的印刷之前呢，圣经都是用手抄的，所以分量非常少，手抄本的圣经大家只能用朗读的嘛。所以就像这样子，我们大家现在都是在用听的，其实并没有仔细看到我们的讲稿的，大部分是用听的。所以呢，听的时候就要有非常的形象化，用图像呢，用类比来故事呢。所以麦高福在他的叙事护教里面就特别讲到，故事是帮助人连接真理和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福音是一个拯救人类伟大的故事，是讲述耶稣基督的生平、死亡、复活带给我们救赎。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将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爱心、我们的谦卑、我们的忍耐，从我们传述福音当中能够表达出来。派克在他的认识神里面讲到说，传福音不单单是传播信息，更是展示神的爱，通过我们的态度和行为，听众，我们的受众能够感受到福音真实和力量。所以传福音不单单是对理论上的说服，更是人与人之间建立的关系，更是圣灵的感动。那当中呢，当然会有些人可能会提出来有些质疑，会说疑问。那这些问题呢，我们当然要有很好的准备。所以我们在整门课24课里面，我们尽量的提供我们同学们有很好的背景与资料，我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上面怎么样子来支持我们的信仰，来辩护我们的信仰，包括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他为什么复活，我们圣经的可靠性，我们都有单独的一课一课在前面都有讲到。我们讲到为什么基督教的排他性，如果真理那只有一个，那不能说每个都是真理，有人说真理都是相对的，那这句话本身就是相对的，所以本身不是真理。所以真的讲真理的话，只有一个才是真理，所以很自然而然说自己深信是真理的，那当然会有排他性。关于邪恶的问题，我有专门有一课讲到邪恶的问题，大家可以去复习。所以关于常见的这些问题，我们自己要能够准备好，知道其实会准备好怎么样子来回答。而护教学不是辩论的技巧，而是一个关怀的艺术，这是麦高福老师特别强调，护教学不是一个辩论的技巧，而是一个关怀的艺术。我们的目标不是我们辩论能够击败对方，而是通过爱与真理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那非常重要的，我要常常记得圣灵在我们分享福音当中的力量，在传扬福音和回应反驳说，我们常常的自我要祷告，借着圣灵的指引和力量，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母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常常祷告，知道说我们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圣灵来的。人为什么会信主，当我们传福音给他留，他为什么会信主，不是因为我们的口才非常好，我们要准备得很好，口才要好，表达流利当然是很重要，可是最终的原因不是这个，最终的原因是 因为圣灵在对方心中的感动，为听我们的受众他们的心灵敞开，能够有效的沟通，我们要能够预先的祷告，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要默默的祷告，然后要很熟悉福音的内涵，比如说我们要将四个属灵的定律那个小册子要能够准备好，常常能够背起来，然后随时准备，即使没有那个小册子我们都能够表达福音。但有人说，那我们对小朋友我们怎么样子表达呢？这很难啊，因为小朋友可能他不认识字的，大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五色珠，戴着手上的一个五色珠，一个五色珠或者五个这个书签，有五个不同的颜色，这个是很好的，跟小朋友甚至是不识字的人，你都可以用这样子五个颜色来代表在福音的五个重点。绿色代表了创造，神的创造万物，然后神的创造，神爱人。黑色代表堕落，人因罪与神隔绝。红色代表救赎，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的罪债被洗清。白色代表称义，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凡是相信他的人，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就因信称义。然后金色呢，代表荣耀，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赐给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凡信靠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有永生，凡信靠主的人就得到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金色的荣耀，所以这五色珠很有意思啊，从创造绿色、堕落黑色、救赎红色、称义白色，到金色的呢荣耀。所以我们从这五色珠，即使是不认识字的人，我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传福音啊。所以福音要让我们能够很灵活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用属灵的定律，我们如果是知识水平不是很高的，甚至孩子们甚至还不识字的这些孩子们，我们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能够很清楚的来表达传达我们的信仰。在对方不同的背景当中，我们怎么样去了解对方的背景，我在这边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在宣教士进入到新几内亚，在那个地方是有食人族的，吃人的。新几内亚里面的蛮荒地带里面有个叫沙威，那个地方的食人族，这个部落以狡诈和背叛呢当作美德，甚至背叛朋友作为一个高尚的行为，所以让宣教士非常的苦恼，怎么样子能够将福音传达给他们呢？尤其卖主的犹大卖了主耶稣基督，这种背叛的行为他们当作是他们的英雄，所以后来放箭呢，他们因为各个部落当中彼此的杀戮，就很多人都死亡，最后呢他就为了让自己族里面人不再受死亡呢，他就有个习俗，就是叫做有个和平之子，然后为了要保证两方面彼此之间不再互相杀戮呢，就将他族长的最宝贵他的儿子与对方族长最宝贵的儿子互相交换，然后在双方面敌对的双方要将这个好孩子要好好的保护，千万不能受到伤害，然后养大，然后才能够保持和平，所以这就叫和平之子。 Richardson 就突然想到说，哎，这不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和平之子吗？就经过这样子的类比，撒威人居然就了解了福音，许多人接受了耶稣基督，后来那些杀人的那些族长们后来自己成为基督徒，撒威人后来自己成立的教会里面成为长老，非常奇妙。1956年四位美国的宣教士，可能大家听过，当中有两个大家比较知道的，一个叫做纳特圣 Nathan Thand， 另外一个叫 Jim Elliot， 艾略特跟纳特圣，他们到那个部落里面叫 Warani， 那个部落里面又叫阿卡族，南美的厄瓜多尔的亚马逊森林里面，丛林里面，他们就是互相暴力互相残杀， 结果他们一进到当中的时候，开始还送给他们礼物，向他们表示关怀，开始的时候还对他们保持很友好，结果后来呢，他们被那个族里面的人用长矛杀死。虽然他们有枪，他们却没有用枪来自己保护自己。很奇妙的，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妹妹再次回到那部落里面，因为他们没有用枪来自卫，让他们自己的死亡成为献上殉道士的血，而他们的妹妹，他们的妻子再回到这部落里面，这部落里面后来慢慢一个一个的就接受耶稣基督，甚至当初杀死这些宣教士的人成为这部落的长老，后来自己成为宣教士，由那个宣教士的一位儿子带着他出来，在北美，在加拿大巡回宣教，多大的生命的改变。你看那宣教士他们自己的血不就像耶稣基督的宝血吗？愿意自己献上，而能够让这个整个部落能够接受到福音，后来这个部落大部分人都相信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练习怎么样子来分享福音，怎么样子知道说来传福音能够表现出我们的爱心，我们的谦逊，我们的耐心。所以传福音不单单是讲述一个故事，是通过爱、理解和耐心建立关系，说好耶稣基督的故事，这就是福音的最重要的内涵，更是我们实用护教学实用最重要的目的与意义。我们终于结束了这个课程，总共24课，本课是第24课。我们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极微小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召我，我恳切期待盼望，不再羞愧，放胆传扬主的十字架。无论我往何处去，只要是为了主，我愿意传扬那十字架。我愿背起十字架，将基督馨香之气传扬到世界各地。如今不论生或死，都是为了主荣耀。不论生或死，我属于主。十字架的能力，十字架的盼望，在我里面有主活着。我是极微小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召我，我恳切期待盼望，不再羞愧，放胆传扬主的十字架。